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要来读以西结书第四章，主题是以生命传讲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圣灵感动你，叫你去做一件你平常绝对不会做的事，或者让你限制自己的自由，改变自己的习惯，目的是为了向一群根本就不愿意听从神话语的人传达神的信息，好叫他们再一次有机会悔改，你会乖乖听从神的话，马上去做吗？我想，如果我碰到此种情况，大概率会是跟神说不要。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神的仆人以西结在遇到同样的情况时他的反应。本章神让以西结以自己的行为演出三个信息，都是关于即将临到耶路撒冷的审判。以西结顺服神，以自己的生命传讲神的信息。本章分为三个段落，分别对应神的三个信息。第一段一到三节，耶路撒冷将被围困，乃是出于神的攻击。以西结书四章一到三节，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又围困这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又要拿个铁鏊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以西结是犹大第二批被掳的人中间的一位祭司，此篇预言的信息发表于被掳之后第五年，也就是主前592年。此时距离耶路撒冷被围困主前587年还有5年的时间。这一段的象征性信息中，神吩咐先知在砖上画出耶路撒冷城的样式，并且先知本人预演出耶路撒冷被围困、被攻击的景象。第三节中的铁鏊是以色列人放在火上用以烤饼的器皿。神吩咐以西结将铁鏊放在自己和城的中间。在此场景中，先知本人象征着神，因此坚硬的铁鏊就如同铁墙一般横亘在神和耶路撒冷城的中间。犹大百姓所依赖的圣城失去了神的保护，并且神是亲自对面攻击这城。这个信息与耶利米传达的完全吻合，他是在告诉仍在犹大的百姓，不要做无谓的抵抗，要明白耶路撒冷被围困乃是出于神的攻击。第二段四到八节，耶路撒冷被困乃是因以色列和犹大的罪孽。接着神让先知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他让以西结先是向左侧卧390日，然后向右侧卧40日，而且还要被绳索捆绑，不能辗转，只等满了困城的日子。从耶利米书中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被困长达1年半的时间，那么先知被绳索捆绑至少有547天的时间。这个象征性的预言限制先知的行动自由，为的仍然是向犹大人传达神的审判。390日在70世译本中是190日，在这一段中计算的年日，解经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若是390日，大部分学者认为是从南北国分裂，也就是主前931年，一直到以色列回归，主前539年的时间。若是按70世译本的190日来解读，学者通常认为是从北国以色列被掳于亚述，主前722年，到以色列被掳归回，主前536年。40年通常被认为是指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日期。 数字并不是完全精准，但是神在这里传达的信息重点是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被掳，遭受长时间的痛苦，乃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孽。第七节，你要怒出膀臂，面向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在民数记中，神的膀臂原本是神拯救大能的象征，而在此时，因着以色列和犹大的罪孽，神的膀臂竟成为刑罚的象征，何其悲哀。第三段九到十七节，遭遇饥荒和被赶到列国。在本段中，神要先知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第九节，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中，用以为自己做饼。若是在现代，我们一定会觉得这样的吃法好健康啊，但是在这里却并非关乎养生的学问，而是象征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所有能找到的都被当作粮食了。第二件事是神让先知限制自己每天吃饼和喝水的分量，20舍克勒大约是8个盎司，这是先知一天的口粮。一星六分之一的水大概是2/3跨托，在中东酷热的天气中，这样分量的食物和水都是不够的。神让先知如此做，乃是预示在耶路撒冷被围困时必然会发生的粮食及水的短缺。在第16-17节中，神明言，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他们吃饼也要按分量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质子惊惶而喝，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惶，因自己的罪孽消灭。第三件事，神让先知以人份烤饼，遭到先知的抗议，于是神改变初衷，让先知用牛粪代替人粪。人的排泄物在摩西律法中视为不洁净，因此以只烤饼对祭司以西结来说是极端污秽不洁净。神为何要让先知如此做呢？第13节，神向先知解释，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因此这个象征性的行动乃是在向百姓预言他们即将被赶到外邦的国家，在那些国家他们没有信仰的自由，会活在污秽当中。为何神要让先知以这种方式来传达信息呢？我们知道大部分的时间先知都是到人群中间呼吁百姓悔改，以讲道的方式传达，以赛亚是如此，耶利米也是如此。可是无论先知如何传达，百姓始终都不相信不悔改。在这里，神让以西结用这种独特的方式传达信息，乃是为了吸引百姓的注意力。神盼望这种看起来极端反常的行为能够触碰到犹大百姓刚硬的心，或许他们看到了就明白并且回转得救，神对他百姓的爱是何等深沉。先知的顺服让我感动，在第一个预言中，先知改变自己的做事方式，他不再说话，而是用哑剧来表达。在第二个预言中，先知限制自己的行为自由。我不知道你们会如何，但是连着400多天，每一天都在人的面前向一个方向侧卧，而且露出自己的膀臂，用绳索捆绑自己，我大概一件都做不到。以西结却顺服神的吩咐去做了。第三个预言中，先知克制自己的需要，超越自己一生遵从的生活习惯。你要是曾经为减肥的缘故节食，你就会明白我所讲的，一个人在刻意节食的时候，食物对他的诱惑是最大的。这是神造人时就放在我们里面的本能，但先知为了他所传达的信息甘心乐意遵从。而出生于祭司的家族，以西结大概早就养成了洁净的习惯，并且这习惯乃是写在神的律法书中，他必须要遵守的。 但是为了神的信息，先知甘愿打破自己的习惯，承受不洁的指控。这就是先知以自己的生命在传讲神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称我们每一位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传扬神话语的责任。你的生命就是神的道，你是否愿意像以西结一样摆上生命，让人检视，从中看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和神的信息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你是如何爱我们。你想尽办法让你的先知向百姓传达消息，就是为了让他们悔改。我们要说，我们愿意悔改，回到你的国度，求主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信息，向世人传扬你的美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